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啊！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不知道小伙伴你喜不喜欢弹钢琴啊？我想很多小伙伴可能都有或多或少学过一点点音乐，学过钢琴哦。钢琴啊，有88个键，白键黑键，可以发出几乎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同样一首乐曲，在不同的音乐家呈现底下，听起来呢，哇，那也是完全不同啊。今天赞哥就要跟你分享一本跟钢琴大赛有关的书哦。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有耳好书，
有耳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林光。
今天呢，轮到了张赞来跟你分享一本好书啦。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呢，感觉很有大自然的气息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介绍哪里的风景
风景，对不对？这本书呢，是由日本的作家恩田路他所写的，叫做蜜蜂与远雷。蜜蜂我们当然就听得懂嘛，远雷就是远方的那个雷声的意思，对，
蛮有距离感。
对，这本书并不是在描写什么大自然的风光啊，其实它是在讲一次的钢琴比赛哦。
钢琴比赛，
对，钢琴大赛。不知道我们林光哥有没有去听过钢琴的比赛呢？
比赛没有，音乐比赛
没有，没有哈。对，其实音乐的比赛啊，比较多都是圈内人自己的事情啊，就是你真的有去常常比赛，或者是你是音乐世家的人才会去接触到，其他人其实觉得那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
对，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透过这本书，我们就可以揭开那个神秘的面纱，看到说在这些音乐殿堂当中，这些比赛的人们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子转变的。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很吸引我的地方。因为赞哥自己呢不是说科班出身，但是呢我自己也是有学过钢琴的。对对对，学了大概也有5-6年的时间哦。听说林光哥也是会弹钢琴的。
会一点点。
会一点点。
对。
那你有学过吗？
严格意义上没有。
严格意义上没有。哇，无师自通，
咨询不同的人，然后再等到有琴的时候，就按照这个上次的记忆去弹一弹。
哇哦，厉害厉害！希望有机会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听林光哥跟赞哥来小弹一曲。给自己出难题啊。
我的部分这个大家可能就要把这个音量调小一点。
所以意思是说是力道很强就对了。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呢叫蜜蜂与远雷嘛，因为它是在讲这个钢琴音乐大赛里面的发生的故事啊。其实这本作品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讲的这个主题啊是一个在小说界比较少见的一个题材，因为要用文字来描述音乐，这本来就蛮难的，
是件困难的事情。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小伙伴有看过什么《交响情人梦》啊，这个是漫画的作品，已经很厉害了。那要用纯文字去描述这个音乐啊，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是，
不过其实从它的书名，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它基本上就是用一个很视觉化的或者说大自然的东西来描述它音乐带给你的感受。你觉得有蜜蜂的音乐会是怎么样？是不是苍蝇啊？还有拍手的，对对对。 啊，远雷感觉就是有那个远方
震撼
震撼的力量。 对， 对，这本书其实也是很震撼的哦。在日本有两个奖项啊，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是规定啦，默契，就是这两个奖项通常不会颁给同一部作品。其中一个奖项呢叫做直木赏。直木赏呢的意思就是说他颁给一些通俗的文学，这本书写得很好，我就颁给这本书今年度。那另外一个奖项呢叫做本屋大赏。本屋大赏的意思呢是好比说今天我跟林光哥我们是书店的店员，我们自己来选说票选我想要卖哪一本书，我最想卖哪本书。所以呢通常来说这两个奖项，一个是这种艺文界的评审他们给的这个高的评价，一个是书店的店员他自己想卖的书，这未必会或者说过去从来没有重叠 过。对，可是在这一本书就重叠了。也就是呢在2017年的时候，蜜蜂与远雷这本书呢同时拿到了直木赏还有本屋大赏破天荒的一次。对，所以也让大家就是非常的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哦。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主要就是有四位主角，
四位
他们应该都可以被称之为是天才型的人物了。其实你如果身边或者你自己啊有学音乐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些人真的是天才耶，
就是什么都没干然后就能弹很好。
当然他也会努力，可是就是他怎么弹他就是同一架钢琴他按下去那个音哇听起来就是不一样。
我按的就像小猫在那里。
不要破坏钢琴啊。所以呢在故事当中啊，三年一度的这个方江钢琴音乐大赛要再次的展开了。那这四位天才选手呢，第一位啊哇是一位英俊帅气的茱莉亚王子。如果有对音乐有一点了解的茱莉亚音乐学院那是很厉害的。
是
在这里就读的一位学生呢叫做马塞尔他长得又高190公分然后呢又是帅气混血儿所以呢一上台就给别人就是那种王者的感觉。另外呢是一位美少女天才美少女她13岁的时候就成名了。但是呢后来突然之间销声匿迹就再也没有表演或比赛了。他叫做荣传雅叶。
荣传雅叶。
我们就叫他雅叶啊。雅叶这位天才少女的复出他再一次的挑战说要来参加比赛。所以大家也都很关注。接下来这一位呢蛮有趣的他是一位高龄的参赛者。
高龄
因为其实音乐比赛跟运动比赛有点像他为了要让大家的那个程度或者说竞争性更加激烈一点所以他会希望是年龄是有规范的如果年纪太大的参赛者
不能50岁
对对对不行不行所以像他们这个比赛是差不多定在30岁是上限了对对对所以呢这一位高龄的参赛者其实也才28岁而已
那我也快接近高龄了
高龄的参赛者呢叫做高岛明石这位明石先生呢他已经结婚了也有小孩了其实他现在已经很少再有机会弹琴了但是他也想要来挑战看看想要证明一下他自己也是有那个音乐家的资质的最后一位这就有趣啦这就跟这本书的书名很有关系了这位少年呢才16岁而已他叫做风间尘尘呢是灰尘的尘
好梦幻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一听奇怪灰尘的少年而且呢有趣的是他从来没有读过音乐学校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他唯一呢在他这个报名表上面只写了一段话说他是霍夫曼这位音乐大师的这个弟子就只写了这么一句话可是大家都吓到了因为这个霍夫曼是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他以什么著称呢以他不收弟子著称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得到音乐大师的认可这是大家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在这部作品当中赞哥自己 被很吸引的就是每一个天才选手他内心世界的那个转变、林光哥身边有没有被称之为天才的朋友呢？
我觉得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们
都很
个个都很天才、都很厉害，比如说他们能够理解很高深的东西，能够做出很完美的作品
啊，是是是。通常我们对于天才，一定是他做一些常人很难做到的事情嘛。
对对对，
所以其中这四位天才呢，我觉得内心刻画的最好的是雅叶，就是唯一的这个女性的，对对对，这个女生呢，她。以前呢、因为13岁就出道了嘛、就让这个乐坛看见他，对对对、所以他一直被冠上天才少女这样子的封号、可是其实他对于这样的封号他自己不太明白、过去都是妈妈带着他弹，然后带着他去比赛去表演、等到妈妈过世了以后，他顿时呢失去了这个继续弹奏音乐的动力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的心情的刻画，
是
就是其实一个天才他被大家捧捧捧得很高、可是他没有去聆听到他内心的声音，他到底为什么要弹奏这些乐曲呢、所以其实雅叶呢在他就是告别乐坛的时候是很令人惊讶的，他那天原本有演出可是他没有上台，就让一整个音乐厅的人干等了，然后大家就、
不知道发生什么，
对对对，不欢而散、因为他就不见了嘛，对，然后也就留下了这个天才少女的传奇性封号、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描述，我们发现那些被我们捧为天才的人啊，
是
其实他在内心层面其实也跟凡人是一样的，
是是，
所以我们身边呢如果有一些天才的朋友啊、其实呢我们有些时候也不要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哦，我们应该也要聆听一下他内心的声音。上帝创造了我们这些凡人，也创造了一些天才。可是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很相似的，我们都渴望爱跟被爱。今天呢其实很快速的带过了这四位这个天才选手他们的背景哦，其实这个书里面还有很丰富的描述、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先去听听看这当中的一些钢琴音乐曲哦，因为他后来有把它翻拍成电影的作品、也叫做蜜蜂与眼泪哦、不管你是喜欢古典音乐还是没有接触过的小伙伴，或者呢你是身边有很多这种天才人物，或者你自己就是天才的希望呢今天跟你推荐这本书可以让你对于天才的内心世界啊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哦。蜜蜂与眼泪推荐给你。我们可能都会很羡慕那些所谓的天才，但是其实呢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啊本来就有不同的聪明才智哦，而上帝呢从来就不是用我们获得了多少聪明才智来评断我们哦，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给我们的嘛，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把上帝所给我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呢？神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无论上帝给你的是多是少，让我们尽心尽力的把它分享出去吧。我是张赞，你的赞歌欢乐 Junior，